弟兄姐妹平安。
Thank you, 平安。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好
啊。好啊，好啊。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我们有精神体力一起来听到，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有精神体力一起敬拜，好不好？
在开始之前呢，我要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 NBA 的比赛？
开始之前问问大家有没有看美国篮球比赛？
有。
好。谁是得到今年的冠军？
英国得今年冠军。
Cleveland 好了。
Cleveland 没错，好了。
他们那个中心的队员是什么名字？
对，中心队员是什么名
字？ James LeBron James
LeBron。
啊，我一起看他比赛的时候呢，
我一起看他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有一个特点，
每逢球员拿到球的时候，
每逢球员拿到球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怎样做？
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怎样
做？传给 James LeBron 是不是？
传给 James LeBron。
LeBron James 应该是 LeBron James。因为我不是啊 Cavalier 的，
因为我不是 Cavalier 的球迷，
所以我晓得这个。其实我也不大喜欢这个 LeBron James 的，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LeBron James。
大家明白我是从三藩市湾区来的，
大家明白我是从三藩市湾区来的。
我有兴趣报告他的球队吗？
我有兴趣捧他这个球队吗？
不过我看到他们的打球的方法，
看到他们打球的方法
确实有他们的道理，
确实有他们的道理，
确实有他们得冠军的道理，
他们有他们得冠军的理由。
因为他们一拿到球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拿到球的时候，
他们晓得 LeBron James 在哪里，
LeBron James 在哪里，
就把望也不用望，就把球往那个方向丢去，
望着这口球给他。
所以 LeBron James 拿到球的时候呢，他就组织进攻，
所以 LeBron James 拿到球的时候就组织进攻。
然后他在无论是在三分的射球还是九篮子或者什么，反正他就有他的办法把球投进篮里面。
那个在三分球的时候或者是走篮时候，他都可以入球得分。
那我是想哈，
那我就想了，
如果我有这个荣幸跑进他们篮球队，
去到他们的球队，
如果他说好，你给他，你出去打一两分钟。
如果他说好，你出去打一两分钟，
你猜我会不会？
你觉得我会不会呢？
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
更不会。
对，我不敢，不是不会。
我是不敢，不
是。我当然想出去跑打一两球了，是不是？
我当然想出去打一两球了，
但是我不敢。
但我不敢。
因为第一。
因为第一，
我不懂得，
我唔懂
LeBron James 跑去哪里
，LeBron James 走咗去边度。
第二，
第二，
我的打球的技术不根本跟他不可以不及嘛，是不是？
我打波嗰个技术根本唔及佢哋个水准。
如果他把球打送给我的时候，
如果佢哋将波送俾我嘅时候，
我不懂得怎么办，
我唔知道点办。
那如果我参加他们的球队，
咁如果我参加佢哋嘅球队，
我能不能够跟他们同心 同行啊？
我可唔可以同佢哋同心同行呢？
不可以，
唔可以。
纵使我想，但是不可以。
就算我想，但系都唔可以。
所以同心同行这个口号，
所以同心同行呢个口号
是有内容的，
系有内容嘅。
什么内容呢？
咩内容呢？
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书。
这个拿回希伯来书
第四章，
第四章，
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四章。
我们今天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十一节看完第十六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从十一节睇到十六节。
我们教会有没有一同念圣经的习惯呢？
我哋教会有冇同读圣经嘅习惯？
有没有？
有。
那我们一起站起来，
咁我一齐企起身。
我们一起用中文的和合本版本，
中文和合本版本，
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 念完第十六节。
首先我先写上十一节读。
好，预备起。
所以我们不明觉厉周主的开始，你们有人学到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的能认定的功法，甚至有的一灵不接于骨髓，都能使我口袋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借助希伯来书，我们同心的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如何开始我们同心同行这个心态，这个行动。父神啊，帮助我们借助你的圣经教导我们，以致我们懂得怎样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如何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心同行。我们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请坐。当我接到这个讲题的时候，同心同行，
同心同行，
我心中第一个思想就是，
我心中第一个思想就是，
同心同行的基本是什么？
同心同行的基本是什么？
因此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耶稣如何教导他的门徒，
昨天昨天晚上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
第一个重点，同心同行的重点，
第一个同心同行的重点，
就是要求我们愿意同心同行的人有一个谦卑的心。
就是要求我们愿意同心同行的人有一个谦卑的心。
如果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如果没有谦卑的心，
我们同心同行是不可能的。
我们同心同行是不可能的。
纵使我们同心同行，我们就可以了吗？
就算我们想同心同行，那就可以吗？
有时候我们有了谦卑的心，我们愿意同心同行。
有时我们有谦卑的心，愿意同心同行。
整群的人哈，都在一起同心同行。
整班人都可以在一起同心同行。
问题是，我们向着什么方向同行？
向乜嘢方向同心？
向哪一个方向来同行？
向边个方向同行？
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通通都掉进撒旦魔鬼的陷阱里面。
我哋同心同一班弟兄姊妹，全部都掉入魔鬼撒旦嘅陷阱嗰度。
陷阱是不是？
陷阱。
对。所以同心同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向。
所以同心同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向，
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目标。
然后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向来行。
有目标之后，就会有一个方向来行。
所以神的灵一直的带领我，到底用什么圣经来把这个思想来表达出来呢？
所以神的灵带领我要用咩圣经，用咩思想去表达出来。
神让我看到希伯来书。
神让我睇到希伯来书。
为什么要讲希伯来书？
点解要讲希伯来书？
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这一封信给散居在那个当时的世界的犹太基督徒。
由希伯来书嘅作者系写俾散居喺罗马帝国唔同地方嘅犹太基督徒。
作为犹太人，
作为犹太人，
是罗马政府里面的二等公民。
系罗马政府里面嘅二等公民。
大家懂得什么是二等公民吗？
大家明唔明咩系二等公民呢？
可能从中国来，从台湾来的不大了解什么是二等公民。
可能从中国或台湾嚟，唔好明白咩叫二等公民。
从马来西亚，从印尼，从香港来，不大概明白什么是二等公民。
从马来西亚人嚟香港嚟嘅人，就唔会明白咩叫二等公民。
我的中文的姓罗。
我中文姓罗。
我英文的姓是 Lo。
我英文的姓是 Lo。
所以初次来到美德教会的时候，有人问我到底你姓罗还是姓卢。
所以抄起来就美德教会人问我姓罗还是姓卢。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呢？
点解会有咁嘅问题呢？
老实说，我家里面就我一个姓 Lo。
我就讲喺屋企，我只有我一个系叫 Lo， 姓 Lo。
我爸爸、我姐姐、我哥哥都是姓 Law。
我爸、我哥、我家姐全部姓都系 Law。
发现啦，我出生的时候，
因为我出世的时候，
我有一个官员问我爸爸，
有官员问我爸爸，
其实我爸爸是替我申请出生证明书。
其实我爸爸是替我申请出生证明书。
他去到哪个地方告诉哪个官员？
去那个地方话俾个官员听。
我姓罗。
我姓罗。
那个官员就是罗啦，中文罗是啊。
个官员就话罗，中文姓罗。
然后他自己把英文的姓写成 L-O，
他自己将这个罗英文写成 L-O。
我爸爸拿回来之后看一看，
我爸爸拿回来之后看一看，
不对，
不对吗？
因为我的 law L-A-W 不是 L-O，
因为我姓 L-A-W 不是 L-O。
所以他向那个他递回去说，对不起，我英文的姓是 L-A-W 不是 L-O。
所以他拿回去大件官员说，我英文的姓是 L-A-W 不是 L-O。
那个官说 L-O 也可以读念作 law。
那官员说 L-O 也可以姓 law，
现在已经写好了。
现在已经写好了，
就不可以再改，
就不可以改。
二等公民嘛，
二等公民嘛，
官一写上来就不可以改了，
官员写上来就不可以改。
如果我十八岁之前不离开香港，这个是没问题的。
如果我十八岁之前不离开香港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爸爸看到我这个人不大重用，所以就比较早的把我赶去外国。
我爸爸看我不是很厉害，所以十八岁前就将我赶出来外国。
我要跑到外国的时候需要申请护照嘛？
我要出去外国需要护照嘛？
所以呢，他问我爸爸的名字是什么？
所以他问我爸爸的名是什么
？L-A-W。
L-A-W。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名是什么
？L-O。
L-O。
他说这个不是你爸爸。
这个不是你爸爸。
哇！我看到我爸爸的脸孔啊，都通红了。
我睇见我爸个面都红晒。
他说我是他的爸爸，谁说我不是他的爸爸？
我系佢爸爸，点解你话我唔系爸爸？
你看我们中文是罗的嘛？
你睇我哋中文都系姓罗。
二等公民。
二等公民。
英文为主。
英文为主。
中文不算。
中文不算。
L A W L O， 你说是不是同一个字
？L A W L O， 你话系咪同一个字？
不是吗？不是你就回家。
唔系嘛，咁唔系你就翻屋企啦。
那我爸爸说怎么办？我是他的爸爸。
我爸爸话点算啊？我系佢爸爸。
这个官说你去另外一个部门宣誓。
佢话呢个官话你另外一个部门宣誓。
你说你是他的爸爸。
你话你系佢爸爸。
哇！我爸爸生气的，但是没有办法。
我爸爸非常嬲，但系冇办法。
二等公民。
二等公民。
你人吃官，你是普通啊，二等公民。
你唔系官，你系二等公民。
所以结果就要去香港的民政司处里面做了宣誓，然后他正式 成为我的爸爸。
所以向香港民政司署申请宣誓，证明他真是我爸爸。
这个就是二等公民。
这个就是二等公民。
在犹当时的时代，犹太人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来过活。
当时的犹太公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之后生活。
所以呢，当时候的犹太人啊，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
犹太的基督徒呢更可怜，
犹太基督徒更可怜，
因为他是犹太基督徒，
因为他是犹太基督徒，
犹太人他们不承认不要这样的犹太人，
犹太人不要这样的犹太人。
所以当犹太人看到犹太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当犹太人看到犹太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跟他们来往，
他们不愿意跟他们来往，
不愿意跟他们做买卖，
不愿意跟他们做买卖，
不愿意跟他们做老板跟雇员的关系，
不愿意跟他们做老板雇员关系。
那我们在北美洲的中国人，
我们在北美洲的中国人，
我们要买我们的食物的时候，
我们要买我们食物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去中国店里面买，是不是？
我们去华人的店铺买，是吗？
我看到一个酱油。
我睇见一啲嘅酱油，
在中文的店铺里面，大概2-3块左右哈。
喺华人店铺2-3蚊，
在超市里面5-6块。
喺超级市场5-6蚊。
如果他这超市场里面有的卖，就要差不多3倍的以上的价钱。
如果佢超市人都买，可能2-3倍嘅价钱。
所以当时候的犹太基督徒，
所以当时嘅犹太基督徒，
他要买他们日常的用品的时候，
佢要买佢日常用品嘅时候，
他要去犹太人的店铺里面买，
佢要去犹太人嘅店铺嗰度买。
犹太人说我不卖给你，
犹太人话我唔卖俾你，
去别的地方，
去第二度买。
结果他需要去一些非犹太人的地方来买自己要用的东西。
结果他就要去非犹太人的地方买自己需要用的东西。
你们会不会去超市里面买酱油啊？
你们会不会超市那里买酱油？
要是没有酱油怎么办？
但没有酱油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乖乖的去普通超市了哈。
所以乖乖的普通超市
了。这个不是最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最大的困难，
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设计，
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设计。
如果他们要做事的时候，
如果他们要做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都向犹太人的老板去找工作，
他都去犹太人的老板那里找工作。
但是犹太人老板说我不要你这个人，
但犹太人老板说我不要你这样的人，
去别的地方找工作吧，
去第二度找工作了。
没有工作，
没工作啊，
也买的东西也很贵，
买的东西很贵，
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困难，
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困难。
但是这个不是最危险的问题，
但这个不是最危险的问题，
更危险的就是政治的问题，
更危险的是宗教问题，政治问题。
政治如果你不顺服罗马的法律，
政治如果你不顺服罗马的法律，
二等公民很容易就给砍头。
二等公民很容易被砍头。
不是砍头，
那
是钉十字架。
是钉十字架。
要死了。
要死了。
那在那时候政治的环境底下，
在那时政治环境之下，
罗马政府要求每所有的罗马人，无论是一等公民、二等公民，都要敬拜当时候的凯撒。
罗马政府要求所有罗马人，无论第一或者第二等公民，都敬拜凯撒。
就是等于我们中国人去敬拜我们的天子。
就好似我哋中国人敬拜我哋嘅天子。
如果不敬拜凯撒的时候，
如果不敬拜凯撒的时候，
他们就被定为叛国贼。叛国贼，
对，就会被判为叛国贼。
会钉十字，如果是二等公民，就会钉十字架。
如果二等公民，就要被钉十字架。
这个问题就大了。
这个问题就大了。
那犹太人有他们的特权，
那犹太人有他们的特权，
他们可以不敬拜凯撒，
他们可以不敬拜，
这个是罗马政府批准的，
这个罗马政府批准的。
但是呢，如果一个犹太基督徒，
如果是一个犹太基督徒，
给人发现他不敬拜天使的时候，
被人发觉他不敬拜天使的时候，
给罗马的人来爆发的时候，
给罗马人爆发，
那罗马的兵丁大概会把这个人抓去犹太人的会堂。
罗马人的兵丁就会大概就会拉去犹太人的会堂，
问他们说：“哎，这个是不是犹太人？”
问他们说：“这个是不是犹太人？”
明明他是犹太人，
明明他是犹太人，
但是他是犹太人的基督徒，
他是犹太人的基督徒。
所以犹太人说：“我不承认。”
所以犹太人就说：“我不承认。”
在这个情况底下，
这样的情况底下，
犹太人的基督徒就会给钉十字架，给砍头，或者给什么情况都给弄死。
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或者会被钉十字架，或者斩头，或者会被整死。
在这个情况下，很多的犹太人因为生活的压力，
系嗰阵时好多犹太基督徒因为生活嘅压力，
或者宗教的压力，
或者宗教压力，
或者是政治的压力，
或者政治压力，
他们离开了教会，
佢哋离开咗教会，
回到他们以前犹太教底下，
翻到以前犹太教底下。
那当然，当时候每一个教啊，每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
当时候每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
因为当时候基督教到底还是一个新、很新的信念。
因为当时基督教仲系一个新兴嘅宗教。
有一些人呢，我肯定有一些人在当中与别的弟兄姐妹合不来。
我肯定当时有一啲人同弟兄姐妹合唔嚟嘅。
如果合不来的时候，他们也习惯了每一个礼拜要去敬拜。
如果就算合唔嚟嘅，你都习惯每个礼拜去敬拜。
有没有别的教会跑去？
有冇其他地教会可以走去？
怎么办？
点算呢？
他们就跑回去犹太教里面了。
咁佢就走翻去犹太教会。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
就系咁嘅情况底下。
希伯来书的作者，
希伯来书作者
写出这本书，
写咗呢本书。
来鼓励弟兄姐妹，
鼓励弟兄姊妹，
鼓励犹太的基督徒，
鼓励犹太的基督徒，
要他们忠心的在这个教会，
要佢哋忠心嘅喺嗰个教会，
来联合在一起，
联合喺一齐，
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来侍奉神，
一齐喺一齐喺呢个教会嗰度侍奉神。
第三个背景，
第三个背景，
教会这个字。不是在教啊，圣经里面的。
教会这个字唔喺圣经里头嘅。
如果我们看啊，这个翻译做教会这个字，
如果你睇翻译做教会呢个字，
原文无论是希伯来文啊、希腊文都是一样。
无论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都一样。
他们都是用会众这个字。
佢哋都系用会众呢个字。
会众就是不是一个人啊。
会众就唔系一个人。
会众就是一个群体了，
会众就是一个群体了。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特点。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特点。
神的子民是众多的人。
神的子民是众多的子民。
聚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一起敬拜神。
一起敬拜神。
一起来做神喜悦的事情。
一起来做神喜悦的事。
所以来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
所以来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第十一节，
我们看第十一节，
圣经这样讲，
圣经这样讲，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
这里作者给一个鼓励，
作者是给我们一个鼓励，
鼓励他们竭力，
鼓励他们要竭力，
不是说竭力，竭力进入安息，
是竭力进入安息。
作者不是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作者不是说他们不能够进入安息。
作者教他们进入安息之前要竭力，
或者话进入安息之前要尽力，
所以他们要竭力什么呢？
所以佢哋要竭力乜嘢？
作者在这里提出两个事情，
作者喺度提出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在十二节，
第一个事情是十二节。
第二件事情就是第十四节。
第二个事情是十四节。
我们先看第十四节哈。
我先看十四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儿子耶稣。
我们既然有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第十六节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告诉我们竭力做什么？
第十四到十六节话俾我哋知道竭力做乜嘢？
他就告诉我们竭力的目标。
话俾我哋知竭力嘅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主人主耶稣。
我哋嘅目标系我哋嘅主人主耶稣。
主耶稣是谁？
主耶稣系边个？
左姐在这里继续的告诉我们。
左姐喺度继续话俾我哋听。
他说：“
谁话？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什么是大祭司？
乜嘢系大祭司？
什么是升入高天尊荣？
乜嘢系升入高天尊荣？
首先，我们说一个，解释一下什么是大祭司。
首先，我哋解释下咩叫大祭司。
大祭司。”就祭祀就是站在神跟人当中的一个人，
祭司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的一个人。
这个大祭司就是 代表神告诉人神 的意思、啊、
这个大祭司就代表神话给人知道神的意思。
但是这个大祭司也是代表人向神献祭。
这个祭司也代表人向神献祭。
每年他们从祭司里面选出一位大祭司。
每年他们从祭司中选出一位大祭司。
这位大祭司是做什么呢？
这位大祭司是做什么呢？
每年他进入至圣所里面。
每年他进入至圣所里面。
代表人向神、来做每年一次的赎罪罪。
代表人向神献出赎罪日的献祭。
所以他进入去至圣所里面。
所以他进入至圣所里面。
至圣所里面不可以有别的人。
至圣所里面不可以有其他人。
只可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
只可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
而且进去的时候呢，他必定需要有血。
而且进入去的时候他必须要有血，
羔羊的血，
羔羊的血
才可以进去，
先可以进入。
而且在里面如果这个祭司有罪的时候呢，
而且这个祭司在里面如果有罪的话，
神会击杀他的，
神会击杀他。
那么他如果死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他死在里面的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或者他到底在里面有没有死也说不定哈。
而且到底佢喺里面有冇死都唔知道。
外面的人不可以敲门，哎，你在里面吗？
外面嘅唔可以敲门啊！你喺唔喺里面啊？
是为咗大祭司的安全。
系为咗大祭司嘅安全。
为咗大祭司的遗体。
为咗大祭司嘅遗体。
他这个大祭司在腰间里面系了一些铃。
大祭司嘅腰间里面绑咗一个铃。
所以他在里面活动的时候。
所以在里面活动的时候，
铃就会发出声音。
这个铃就发出声音。
所以每逢你听到里面叮叮叮叮叮的声音呢，
所以听到叮叮叮叮的声音，
证明他还没死，
就知道他还没死。
但是如果过了一段时间，
但过了一段时候，
没有铃声了，
没有响铃的声音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很可能他是死了，
不可能他死了。
谁进去把他拉出来？
所以边个进去就会拉出来？
没有人敢把他拿出来啊！
冇人敢入去将佢攞出来。
所以呢，他们很聪明。
所以佢好聪明。
在大祭司的脚上，
喺大祭司嘅脚上，
他们绑了一条绳子。
佢哋绑咗条绳子。
绳子另外一端，通过呢穿到至圣所的外边。
醒知里面通到至圣所外面。
如果里面没有铃声的时候，
如果里面没有铃声的时候呢，
外面的人就拉一下，
外面的人就拉一下，
看看拉可不可以拉，把它拉出来，
看看可不可以拉出来。
如果发现里面有人在唱的时候，
如果里面他会踢翻转头，
证明他还没死，
证明他还没死啊。
如果他死了之后，就继续的把他好像钓鱼那样把他收回来嘛。
如果他死的时候好像钓鱼咁将佢收翻嚟。
所以做大祭司或者做祭司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
所以做大祭司或者就是很危险的工作。
他们晓得如果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还没有搞清楚，还没有被赦罪的时候呢，
他们知道如果自己的罪没搞清楚没被赦免的话，
他们随时会给神击杀。
他们随时会被神击杀。
所以做一个大祭司呢，他为人献祭的时候，
所以大家思维人献祭的时候，
他的脸孔是如果不是愁眉苦脸的话，
如果不是愁眉苦脸的话，
他就是非常严肃，
他就非常严肃，
因为他不敢，
因为他不敢，
不敢乱来，
不敢乱来，
恐怕一面献祭的时候呢，一面给神击杀，
恐怕献祭的时候就被神击杀。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希伯来作者说，
听来书作者话，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儿子耶稣，便当特持定所认的道。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位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承认所持定所承认的道。
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
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
说我们所侍奉的那一位，
我们所侍奉的那一位
不是普通人，
不是普通人，
他是升日高天的神的儿子，
他是升入高天神的儿子。
我们再看第十五节，
我们再看十五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那个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炼，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位大祭司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大祭司有什么特别呢？
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他？
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他？
为什么他是我们侍奉的目标呢？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侍奉的目标呢？
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大祭司，
因为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大祭司，
他已经升上高天，
他已经升上高天，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升上高天，神的儿子有什么特别？
他升上高天，神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他升上高天之前，他是从高天来的，是不是？
哎，其实他升上高天之前，他是从高天降下。
他从高天来的时候呢，在世上经过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生活。
他在高天降下的时候，经过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生活。
那所谓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今天去乘公车，他也是乘公车那样。
哦，一模一样，并唔系今日我去乘公共交通车，佢又一样是搭公车。
我今天去中国餐馆吃饭，他也是中国餐馆吃饭那样，不是？
今日我去唐餐馆食饭，佢就去唐餐馆食饭。
因为他没有公车，也没有，我相信那里还没有中国人的餐馆哈。
嗰阵时冇公车，亦都冇唐餐馆。
他说跟我们的生活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跟我们的生活一样是什么意思？
他所面对的困难，
他所面对的困难，
他所面对的试探，
他所面对的试探
程度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
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
他所面对的程度跟我们的一模一样，
他所面对的程度跟我们一模一样。
但是他跟我们有一个分别，
但是他跟我们有一个分别，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犯罪，
所以他明白为什么我们犯罪。
那一般的大祭司，他也经过我们的生活，
一般的大祭司他都经过我们的生活，
他也经过我们一切的困难跟试探，
他也经过我们一切的困难与试探。
问题是
问题是
他也掉在试探的陷阱里面。
佢都跌喺试探嘅陷阱里面。
他没有办法来明白如何来胜过试探。
佢唔能够明点样知道点样去胜过试探，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懂得怎样去准备自己，或者试探了之后 也不懂得怎样做。
所以他不懂得准备自己怎样去面对试探，试探之后也都不懂得怎样去处理。
主耶稣他明白，
主耶稣他明白，
因为他面对过，
因为他面对过，
他也胜过，
他也胜过，
所以在胜过与没有胜过这个分别，
所以在胜过和未胜过的分别，
耶稣基督胜过试探，
耶稣基督胜过试探，
没有犯罪，
没有犯罪。
普通的祭司他面对试探，
普通的祭司他面对试探，
他没有试过不去犯罪，
他没试过没有犯罪，
所以他们不明白如何克服所有的引诱，
所以他是不懂得怎样克服所有的引诱。
耶稣基督经历过，
耶稣基督经历过，
他明白，
他明白，
所以他可以代表我们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可以代表我们到神面前，
为我们献上他自己，
为我们献上他自己，
成为唯一的大祭司，
成为唯一的大祭司，
他所献的祭物也是超过所有祭司所能献的献祭。
他所献的祭物是超过所有祭司所献的祭物，
因为所有祭司献的祭物都是动物，
因为所有祭司献的祭物都是动物。
耶稣基督所献出的，
耶稣基督所献出的
是他自己的灵魂，
是他自己的灵魂，
是他自己的身体，
是他自己的身体。
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
就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对父神话，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
然后最后一句他说成了，
然后最后一句他说成了，
交把灵魂交给神是什么意思？
把灵魂交给神是什么意思？
成了又是什么意思？
成了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主耶稣自愿的把自己的灵魂交出来，
是主耶稣自愿的将自己的灵魂交出来，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灵魂交出来，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将自己的灵魂交出来。
所以主耶稣是一位超然又越的大祭司，
所以耶稣是一个超越的大祭司。
既然他可以经过，既然他已经经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既然他经过我们的生活，
他明白我们的软弱，
他明白，他明白我们的软弱。
所以作者说，我们，
所以作者说我们
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着怜悯蒙怜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他明白，在这里说坦然无惧，
这里讲坦然无惧，
所谓无惧，
所谓无惧，
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敬畏那个惧怕，
并非话我们可以不敬畏。
那敬畏有一个惧怕这个情分成分在哪里呢？
敬畏有惧怕的成分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尊敬他，也需要惧怕他，
我们要尊敬他，也要惧怕他。
这个就是我们中文所讲的敬畏，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敬畏。
作者这里说坦然无惧，
作者在这里说坦然无惧，
不是叫我们不敬畏，
不是说叫我们不敬畏，
乃是说我们心里面所有的问题，心里面所有的罪的时候，
他说我们心里面有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罪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主耶稣面前，
我们可以到主耶稣的面前，
他为我们已经死在十字架上，
佢为我已经死在十字架。
为我们已经升天了。
为我已经升天了。
他是神的儿子。
佢系神嘅儿子。
所以呢，我们的罪，他可以为天，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佢可以赦免我哋嘅罪。
所以我们啊，不要惧怕。
所以我哋不要惧怕。
当亚当跟他的妻子女人夏娃犯罪了之后，
当亚当同佢妻子女人夏娃犯罪嘅时候，
神说：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你在哪里？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佢嘅反应系乜咧？
他们立时躲起来，是不是？
佢哋立刻躲起嚟，系咪？
为什么他们躲起来？
点解要匿埋咧？
是不是他们不敬畏神？
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
不一定，
不一定，
乃是他们害怕。
是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晓得犯了罪，
他们晓得犯了罪，
要躲避神，
要躲避神。
那这个躲避就是作者在这里所讲的怕。
这个躲避就是作者所讲的怕。
所以作者希伯来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坦然无惧。”
就希伯来书的作者话：“你们坦然无惧。”
就是说不要躲起来。
就系话你哋唔好匿埋。
你可以到主耶稣面前。
你可以到主耶稣嘅面前。
把你所有的都向他讲清楚。
就你所有嘅向佢讲清楚。
以致我们可以，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以致我哋嘅罪可以得赦免。
那当我们晓得。
当我们晓得
耶稣基督是我们同心同行的目标，
耶稣基督是我们同心同行的目标，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同心同行的目标的话，
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同心同行的目标的话，
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
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就是为了主耶稣而走，
就是为了主耶稣而走。
为什么作者叫那个把这一段的经文写出来呢？
为什么作者要将这段经文写出来呢？
就是因为 当时他遇到很大的压力。
就是因为当时他遇到很大的压力。
当时的犹太基督徒遇到很大的压力。
当时的犹太基督徒遇到很大的压力。
他们为了生命的他自己个人生命的目标，
他们为了他们个人生命的目标，
他们离开了当时的教会。
他们离开了当时的教会，
无论是去犹太人的教的会堂还是怎么样，
无论犹太人的会堂或者怎样，
他们就是离开了教会。
他们都是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基督的会众，
离开了基督的会众。
作者说 不应该是一样的。
他就话唔应该咁系咁嘅，
因为神把你放在这个会众里面，
因为神将你放喺呢个会众里面，
不是要你跑来跑去，
唔系要你走嚟走去，
神把你放在一个会众里面，
神将你放一个会众里面，
神有神的目的，
神有神的目的。
从旧约里面，我们刚才也说过，已经有一个会众这个字。
从旧约里面已经有会众这个词，
一直到新约也有会众这个字，
一直到新约都有会众这个词。
神的目标不是说一个人就可以服侍得了他，
神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就可以服侍得了，
因为我们单人匹马，
因为我们单人匹马，
我们做几天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的信心或者热心就会冷却。
我们做了几天的时候，心里面都会冷却了。
神就在地上设立了教会。
神在地上设立了教会。
在教会里面，他把自己的子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
神将他自己的子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
以致这个教会里面有从不同世界不同的地方来的弟兄姐妹在聚在一起。
以致教会里面有世界不同地方来的人聚集在教会。
他们有不同的性格，
他有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学那个那个学习的程度，学熟的程度，
有不同学术程度，
就是聚在一起，
就会聚集在一起，
目的是什么？
目的。
目的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会众里面 学习更上像主耶稣基督。
目的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会众里面学习更像基督。
我们就是凭着不同的背景，
我们就是凭着不同的背景，
以致弟兄姐妹彼此的摩擦，
以致弟兄姐妹会彼此摩擦，
切磨切磨成什么？
切磨切磨成什么？
硬磨成
硬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来一起的服侍，
所以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
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真正的性格跟弟兄姐妹真正的性格里面彼此的磨练，
我们才可以将自己真正的性格和弟兄姐妹真正的性格彼此磨练，
我们才可以磨练出好像基督那个性情，
我们现在可以磨练出好像基督的性情。
所以我们在那个作者的心目中，
所以我们作者的心目中，
他的思想就是教会本身就应该是同心同行的。
他的思想话教会就是应该同心同行。
既然我们服侍同一个目标的时候，
既然我们服侍同一个目标的时候，
有什么可能我们没有同心也没有同行呢？
有咩可能我哋冇同心又冇同行呢？
所以作者在这里首先把务必要做成的进入安息的功夫，就是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呢度写出我哋第一个目标就系我哋嘅主耶稣基督。
然后第十二节，
你来读十一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彻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髓都能彻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那这一节跟第十一节有什么关系？
那这一节跟十一节有什么关系？
第十一节我再念一次哈。
十一节，
所以我们务必确立近日的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第十二节就是第十一节的解释。
十二节就是什么节的解释？
确立，
确立，
确立做什么？
确立做乜嘢？
啊，作者说，神的道。
神的道
是活泼的，
是活泼的。
所以在这里，作者给我们一个教导。
所以喺呢度，作者俾我哋一个教导。
首先，教导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耶稣基督。
首先，第一个教导，我哋嘅目标就系耶稣基督。
现在他讲到，我们要确立来关于神的道。
现在佢叫我哋要确立关于神嘅道。
神的道是怎样？
神的道是怎样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什么叫活泼？
什么叫做活泼？
哇，这个小孩子很调皮，我们可以说他是活泼，是不是？
哇，这个小孩子很顽皮，我们说他很活泼。
那神的道是不是顽皮的样子？
神的道是很顽皮的样
子。不是，千万不要说我是这样讲哈，不然的话我下一个礼拜就不可以在我们教会讲到。
如果咁，我下个礼拜就唔可以讲好讲到。
这个婆婆是婆这个字，是我们加上去的。
我呢个婆就系我哋加上去嘅。
其实呢，这里说神的道是活的。
其实呢个圣经话神嘅道是活的。
我们一般人啊，写信给另外一个人。
啊，写信俾另一个人。
我们很少这样做，现在是不是？
我哋好少咁样做。
email 几个字就算哈。以前我们写信，我爸爸写信给我。
以前我写信，我爸爸写信给我。
我写信给我的女朋友。
我写信给我女朋友。
她在后面。以前
啊。以前呢？
请问，我爸爸写信给我，或者我写信给我的女朋友，跟神写圣经给我有什么分别？
请问我爸爸写信给我，或者我写信给我女朋友，同神写信给我有咩唔同？
都是一些字写在纸上面，是不是？
都是啲字写纸上边，系咪？
圣经这里说不一样。
圣经呢度话唔一样。
神的道是活的。
神嘅道系活的。
那大家思想一下，什么叫神的道是活的？
但思想咩叫做神的道是活的？
大家记不记得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大家记唔记得神创造宇宙万物嘅时候？
神说要有光，
要有光。
我常常看到房子很黑的时候，我也会说要有光。
睇见房子好黑，我话要有光。
当我说要有光之后，我怎么我会做什么？
哦，有光咁我做咩咧？
啊，有光啦！
即啊，就有光了。
当神说要有光，怎么样？
神说要有光。
他要不要去开一个灯电灯开关？对，
这就是光的灯仔。
他不是啊，对不对？
即使
那时候有没有开关也说不定，没有开关的时候。
没关系，有没有开关？
他说有光，
没有
就有光了。
神话要光就有光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神的话是活的。
这个话是神的话是活的。
不但如此啊。
不单是这样。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创世纪第十七章那里。
创世纪十七章那里。
有三个神的使者，
有三个神的使者
去看亚伯拉罕，是不是？
去看亚伯拉罕，他们
那时候亚伯拉罕是多少岁？
那时候亚伯拉罕几多岁？
99岁。
99岁。
他是有多少人是99岁的？在我们当
中，有哪个99岁在当中？
我可不可以说亚伯拉罕当时是一个老头子？
我可唔可以话亚伯拉罕当时系老人家？
所以神说，
所以什么？
你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生一个儿子。
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
明年这个时候你生一个儿子。
神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神有没有做什么事？
没有见到。
没有，没听到。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神的话一讲出来。
神的话一讲出来。
亚伯拉罕的身体就改变了。
亚伯拉罕的身体就改变了。
然后一年之后，
然后一年之后呢，
就生出以撒来了。
就生出以撒来了，
对不对？
系嘛？
神的话，
神的话
就是神的自己，
就系神佢自己。
来到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就是啥？
道就系咩？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话是活的。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话，神的道是活的。
我们要同心同行的时候，
我们要同心同行的。
我们怎么样晓得神的旨意？
我们怎么晓得神的旨意？
我们必须要同心同行，要基于圣经的话语。
我们要同心同行，必须要基于圣经的话语。
要基于圣经的神的说话。
要基于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话。
他说第十二，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他讲一句话出去的时候，
他所讲句话出去的时候，
就完成他的旨意，
就完成他的旨意。
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第55章。
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的55章。
以赛亚书第55章。
以赛亚书的55章。
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节跟11节。
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
证明神的话必定会完成的。
证明神的话必定会完成的。
第10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 使要吃的有粮。第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却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项，必然亨通。
于是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到天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杂种的有粮，只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去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
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神的话，
好像下雨下雪那样，
好似落雨落雪一样。
当雨跟雪降在地上之后，
当雨同雪落在地
上，它必然会湿润地土的。
它必然会滋润地土的。
神的话也不会空谈的。
神的话就不会空谈。
这个神的话出去之后，
神的话出去之后，
它必然会发生效用。
它必然会发生效用，
然后才回来的，
然后先至回来的，
并不会空手回来的，
不会空手回来的。
所以，当我们要在教会里面结成同心同行，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要结成同心同行。
我们每一个人，
我哋每一个人，
必然需要去好好的念圣经，
必定需要好好的读圣经。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
他们有好多人，
他什么书都念，
他念书都懂，
但是偏偏不愿意念圣经，
偏偏不愿意读圣经。
所以他有很多属灵的所语在他们的口里面，
所以他有很多属灵的口语在他口边，
但是就是不明白圣经，
但他就是不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需要结成同心同行的那个策略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造成同心同行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自己念情切力的去念圣经。
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切力的去读圣经。
那么有人问我，
有人问我
念圣经就可以了吗？
读圣经就可以了吗？
我说肯定。
我说肯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希伯来书继续说哈。
因为希伯来书继续说，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彻日俯瞰，连心中的思想意念，都能辨明，
甚至魂与灵、骨髓与骨髓都能彻日剖开，连心中思念和主都能辨明。
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神的话，
神的话
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把我们本来分不开的东西。
将我们本来分不开的嘢，
圣经里面在希腊人的背景，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呢，
圣经的希腊人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呢，
灵跟魂是同一件事，
灵与魂是同一件事。
在圣经里面，人只有两样的事，人整个人只有两样的东西。
圣经里面人只有两样嘢，
一是灵魂，
一系灵魂，
另外就是肉体，
另外就是肉体。
但是作者说，神的话可以赤日，
他作者话神嘅话可以赤日，
你连灵跟魂都可以分开的，
连灵与魂都可以分开嘅，
思想跟意念我们也是分不开的，是不是？
思想里面我们都分不开的，是吗？
神的话可以把我们分不开的也分开，
神的话可以将我们分不开的都分开，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样分开呢？
他怎么分开呢？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打开约翰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看一看第二十六节。
我们看到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圣经这里讲哈。
圣经这里话。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的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导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哦，为什么神的话是活的呢？
哇，为什么神的话是活的？
为什么神的话是有功效的呢？
为什么神的话是有功效的？
为什么神的话可以赤日我们的灵，把我们的灵跟魂跟思想跟意念都可以分开呢？
为什么神的话可以赤日我们的灵，叫我们的灵跟魂思想意念都分开呢？
原来有一件事情。
原来一件事情。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啊、哦，求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
我们今天说啊、哦，求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
什么叫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什么叫求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如果我们的身上没有神的话语，圣灵降临的时候，他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就会大乱叫乱跳。
我们就会乱叫乱跳。
当我们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
当我们里面有神的话，
圣灵就会来到我们里面，
圣灵就会来到我们里面。
我们要建立同心同行的时候，
我们要建立同心同行的时候，
我们要为着教会前面的道路来思考，来开会的时候，
我们为着教会的将来去思考去计划的时候，
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要坚守？
我们凭什么我们要坚守？
或者我们凭什么要走那个方向？
我们凭什么我们要走那个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圣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圣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凭着自己的喜好，
我们就凭着自己的喜好，
我们说哎，我要这样走，
哎，我们说我们要这样走。
但是如果我们 要建立一个同心同行的心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建造同心同行的心的时候，
我告诉你哈，
我告诉你，
当我们做确定的时候，
当我们做确定的时候，
我们会有圣经的根据，
我们会有圣经的根据。
为什么我们有圣经的根据呢？
为什么我们有圣经的根据？
因为圣灵会按照圣经的根据来提醒我们的，
因为圣灵会按照圣经的根据来提醒我们的，
以致我们可以同感一灵的把这个确定按照圣灵的引导来做出一个好的确定，
以致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感动做出同样的决定。
可能啊，有时候有不同 的带领哈，
可能我们有不同的带领啊。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保罗他的过程也巴拿巴他们就是有一个分歧的带领。
我们看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是有分歧的带领，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要建立同心同行的时候，
但一般来讲我们要建立同心同行的时候，
我们发现神会借着圣灵会引导那些心中有神话语的人，
我们会发觉圣灵会引导那些心中有神话语的人，
把一个同一个思想意念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就同一个思想意念放在他们的心里，
所以他们会发出同一个的结论，
所以他们会发出同一个的结论。
我初时不懂得这个道理，
我初时不很明白这个道理。
当我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
当我开始牧养教会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差会，
我们这个是差会，
那时候还没有独立，
我这种没有独立。
那个母会呢，它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执事会，
啊，舞会咧就系一个好健康嘅执事会。
昨天我说那位执事啊，执事主席啊，执事会主席他反对安利我的，就是在哪里？
但我讲到话，因为执事其实喺执事会嗰个主席反对我，就喺嗰度。
那老师说到现在，他跟我是一个很好彼此尊重关系。
啊，到而家咧，佢同我系一个很好嘅啊彼此尊重嘅关系。
因为我感谢他，神借着他把我第一次安利的事情反对。
因为我感谢神，佢对我第一次按摩佢反对。
这个执事会，
呢个执事会
是一个很尊重神的执事会，
系一个好尊重神嘅执事会。
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要求。
佢有一个奇怪嘅要求，
所有的确定，
所有嘅决定，
无论大小的确定，
无论大小的决定，
他们都要求是合一的，
佢都要求系合一嘅。
换句话说，他们要执行的时候，
咁今日讲佢哋要执行嘅时候，
他们所有的执事都确定要在非盟那里执行。
他所有的執事都決定在非盟那個地方執行。
那我說有什麼可能他們有十幾位執事，
我就會問，好奇怪，他們有十幾位執事。
那我就問他們，你怎麼樣是 去做十幾位執事都完全的認定在非盟那裡去 建立禮拜堂？
你怎可能有十幾位執事大家都決定在非盟那裡執行呢？
因為我那時候才是刚出道的牧师啊，
我嗰阵时只系初出道嘅牧师。
那我就说，你用什么方法去说服其他的执事？
我就问你用咩方法去说服其他执事？
他们望着我，
佢哋睇住我。
哎呀，这个不晓得从哪里请来这个牧师。
这个牧师唔知道喺边度请翻嚟。
现在我明白了，
现在我明白了，
因为每一个执事他们都有一个很尊重神的话语的心，
因为每一个执事他们都有一个很尊重神的，
他们每一个执事都很注重所有执事彼此鼓励，来去每一天用一段长的时间，不是短的时间，来研读神的话。
佢每個執事都尊重其他嘅執事，而且每個執事都花長時間去研讀神嘅話。
讀是其中一個環節。
讀係其中一個環節。
啊，禮拜天我希望有機會跟大家分享讀了神的話語，跟你禱告之間需要一個什麼的階段。
禮拜日我喺度同大家分享喺讀聖經同禱告當中嘅有咩嘅關係。
以致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以致我们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
以致圣灵可以借着圣经成为两刃的利剑，
以致圣灵可以将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成为两刃的利剑，
以致我们可以按着圣经，按着圣灵，借着圣经的带领，我们建立一个同心同行的圣灵，
以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藉着圣经建造这个同心同行。
我记得神开初始呼召 Maria 跟我去奉献，
神初期呼召 Maria 同我去传福音，
我非常不愿意，
我非常愿意，
因为我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面，
因为我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面，
谁愿意离开吗？
边个愿意离开呢？
我没有找牧师，
我冇揾牧师，
我没有跟他谈，
我冇同佢倾，
因为我的心目中说，一找牧师，牧师一定说，对，你要做牧师
了。如果你揾牧师，其实啱啊。你就要是做牧师的，
所以我就不要问他，
所以我就不想问他，
恐怕他一问的时候，他说你是做牧师，你不听话怎么样，怎么办？
如果他说你是要做牧师，你不听话怎么办？
那么有几对的夫妇，
有几对的夫妇，
我们实在是可以说是同心同行的夫妇，
我哋可以话同心同行嘅。
几乎是我们的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
几乎系我团契里面嘅弟兄姊妹。
我就跟他们，不单止有几位也是同，就是讲啊国语的弟兄姐妹啦。
啊，有几位系唔单止语，有几位国语弟兄姊妹。
啊，我就跟他们说，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
我就话，你可唔可以为我哋祈祷？
首先灵修祷告。
首先灵修祈祷。
看看是不是，应该不是吧？看看是不是神把我们呼召来服侍他？
应该唔系啦，不过即系睇下神系咪要呼召我哋？
那他们说好，我为你祷告。
佢哋就话好，我哋为你祈祷。
那一两个礼拜之后，
咁一两个礼拜之后，
他们分别告诉我，
佢哋分别话俾我听，
是这个他们认为是神的带领。
是他们认为是神的带领。
那我说你耍我。
我说你们是不是玩我？
他说不是，因为在他们的祷告里面，
因为在他们的祷告里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恩赐在我身上看到。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恩赐在我身上看见，
就是说他们都看到我有一个恩赐，他们都看到，
就是说我有一个恩赐他们都看见，
他们就把这个恩赐分别的向我提了出来。
他们就说将这个恩赐分别的向我提出来，
跑不了，
走不了。
所以我们终于就跟牧师问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终于就问牧师说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呼召。
反而他给我有一点点奇怪的反应。
反而他给我一点奇怪的反应。
因为我心目中以为他一直说是你要去。
因为我心目中认为哇没错你就是你去。
他说我为你祷告。
他说我会为你祈祷。
结果他祷告回来的答案也是同样。
结果他祷告之后的答案都是一样，
也是看到同样恩赐在我身上，
也是看到同一个恩赐在我身上。
所以我们同心同行，
所以我们同心同行，
那个基本就是我们要服侍同一位的救主。
个基本就系我哋要服侍同一位救主。
我们同心同行。
我哋同心同行。
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
我哋个方法就系我哋必须要明白圣经。
以致圣灵可以借着圣经，在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生命里面做神的工作。
以致圣灵可以用圣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做神的工作。
当神的工作在这个会众里面一连出来的时候，请问这个是什么结果？
当圣灵在这个会众里面将神的工作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有什么结果？
这个就是同心同行。
这个就是同心同行。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大家都懂得耶稣是我们的主，是不是？
我们都明白耶稣是我们的主。
今天我希望大家多明白一件事情。
今天我希望大家多明白一件事情。
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之后，
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之后，
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实践来研读神的话语，就是圣经。
必须要用我们的时间去研读神的话，就是圣经。
然后礼拜天我们再提到，当我们念神的圣经的时候，怎样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起效用？
然后礼拜日我同大家将神的话，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时候会产生什么作用？
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向大家提出两件事情。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时候，我从大家提出两件事情。
同心同行的目标是耶稣基督。
同心同行的目标是耶稣基督。
同心同行的方法就是圣经。
同心同行的方法就是圣经。
让我们搞清楚。
让我们搞清楚。
以致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很自然的同心同行的心。
以致我们可以教会在的里面可以建立一个同心同行的心。
请我们祷告。
请我们祷告。
天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希伯来书第四章，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同心同行的目标。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要得到同心同行的方向的方法，其实没有靠别的，就是靠着主耶稣的话语，靠着神的话语，以致我们懂得这个圣灵的引导，我们懂得你的旨意。当我们懂得你的旨意的时候，主啊，就很自然的建立同心同行。所以主啊，就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在研读圣经上不要说了，乃要殷勤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Amen.